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。我们现在看生命记的第二部分呢，是记载了以色列人说他们会信服神。我们看一看经文吧。生命记26章12到13节呢，就这样记载，每逢三年，就是十分取一之年，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，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。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，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，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，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，也没有忘记。如果以色列人他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的话，神就会应许他们，使到他们成为神独特的民族，成为超乎万国之上的民族。那我们跟着看生命记第27章到30章这个段落，这个是摩西的第三篇演讲，咁呢係喺生命记第二个重要部分，记载咗有关于应许之地嘅未来。喺呢度所谓嘅巴勒斯坦盟约，亦都即係神同以色列国所立嘅约。我就话生命记第28章到30章呢，係以色列人喺进入应许地之前嘅历史。咁第29章到30章嘅10节呢，就记载咗巴勒斯坦嘅约啦。当我哋开始进入呢个新嘅部分嘅时候，我们先讲一讲约这个字，因为会出现好几次那么多。圣经提到有几种不同的约的，有人与人之间的约，国与国之间的约。在旧约里面还有神和他的百姓所立的约。我们已经读过亚当的约、挪亚的约、亚伯拉罕的约、摩西的约，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巴勒斯坦的约。神和人所立的约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的，一种是有条件的约，另外一种就是无条件的约。我们可以这样叫的，就是暂时的约和永恒的约。永恒的约呢，是永远存在，是无条件的，暂时的约呢，是有条件的。将约分成这两种呢，是很重要的。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，是无条件的约。神和摩西所立的约呢，是有条件的，即是所谓的十诫了。出埃及记19章5节呢，就这样讲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那这个就是有条件的约了。神在这几章里面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呢，巴勒斯坦盟约，原来是没有条件的。这个约是关系到以色列的未来，他们现在呢就站在约旦河的东岸，准备进入应许之地呢。他们是新的一代，旧过一代呢已经在旷野那里死晒了，连摩西呢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那这一卷书在到最后呢，我们就看到摩西之歌了。在摩西死了之后呢，百姓在新的领导人带领之下进入了应许之地。现在呢，这个是特别的部分，是有预言性的，和他们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未来是有关的。这样在这里呢，有一些的预言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精彩的。在生命记27章第1到第3节呢，就这样记载，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，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，抹上石灰，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，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。神话过呢，等他们越过约旦河之后，他们会进入应许地了，那要将十诫写在石头上面， 让百姓可以睇得见、哦。咁究竟佢哋能够喺呢块地上边住几耐呢？能唔能够安居乐业呢？原来呢就系决定于佢哋有冇信服神、哦。呢个呢系一个有条件嘅安排，但系神却系无条件将呢块土地呢赐俾佢哋。神带领以色列人翻到嚟呢个地方，因为呢个地方原本就系属于佢哋嘅。嗱，《生命记》27:4-8呢就咁记载：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，将这些石头立起来，抹上石灰，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，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，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，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又要献平安祭，且在那里吃，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。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。神的律法必须要放在明显和看得见的地方，无论他们去到哪里，律法都要写在他们的门楣上。在《生命记》27:9-12就这样记载：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，以色列啊，要默默静听，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，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进行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，你们过了约旦河，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约瑟、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。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，要在基利心山上宣告对百姓的祝福。神提到那六个支派呢，要为百姓祝福。《生命记》的27:13呢，就另外咁记载：流便、加德、亚切、西布伦、但、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。相反，宣布咒诅的支派呢，就要企喺以巴路山上边咯。呢啲山呢，就系喺撒玛利亚妇人喺井旁边打水嘅地方。那个井呢到而家仍然存在的、哦。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，所拥有的土地是有条件的。亦都可以这么讲，每一代的人呢都是承租人，他们呢要给租金的、哦。神是土地的最终拥有者，那给租金呢就是表示顺服神了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呢不单止是承租人这么简单、哦、因为神已经将这块地方呢赐给以色列做永远的产业。但是当那一代的世代他不信服神的时候呢，即使这个地是被他们作为永远的产业，仍然呢他们会被赶出去的。有很多人相信这块土地的冲突呢会引发世界大战。其实这个想法呢都挺正确的。以下呢就列出12个诅咒，跟着呢我们就不去详细地查考了，因为经文本身呢已经讲得很清楚。我们跳一跳看看《生命记》27:15。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，或雕刻，或铸造，就是工匠手所做的，在暗中设立，那人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答应说阿门。这个跟十诫的前两诫是有关的。跟着在《生命记》27:16就这样写了：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，百姓都要说阿门。这个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五诫了。跟住喺《生命记》27:26咧，就咁写：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，必受咒诅。百姓都要说阿门。嗱，当你读完呢一章之后咧，你会发现呢度所讲嘅咧，全部系违反十诫嘅咒诅。咁喺《生命记》28咧，就继续讲一讲以色列国嘅未来。摩西宣布咗立约嘅条件，只要以色列民信服神，佢哋就会蒙福。相反，如果他们不信服神的话，就会招来诅咒。这里很详细地讲明为什么会受到诅咒。圣经有一段很精彩的经文，就是在进入应许地之前已经事先写好的历史。有三个预言是关于以色列人会失去这块地的占有权，都应验了。另外三个预言是关于以色列人会收复失地的，其中两个也都应验了。但是第三个呢到而家都未应验噃。 在《生命记》28章第1到第2节呢，就这样写的：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经文一开始呢，我们留意有个约字，这个就是约的条件。所以呢，只有当他们信服神的时候呢，才会蒙神的祝福。跟着在生命记的28章3到6节就这样记载了：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生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盘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或者你会感到好惊讶，摩西宣告了12个咒诅，但是只是有6个祝福。我们可以看一看其余的祝福，其实就是登山宝训耶稣他亲自宣告。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呢，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节这样讲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主耶稣要以色列人接收的信息就是，以色列人经过漫长的历史，即使当中呢有屡次的兴衰，但是祝福呢仍然是会临到他们的身上的。当时他们已经呢被掳了2次了，还有第3次。而第3次成为俘虏，会令到他们分散到去世界各地。如果他们信服，神就应许要赐给他们更多的祝福。在生命记28章13到15节就这样记载：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只要以色列人安守本分呢，就能够得到应该得到的祝福，否则咒诅呢就临到他们的身上，对于我们来讲呢都啱嘅。现在我们呢一起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好精彩的经文，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进入去应许之地之前写好的历史。圣经预言以色列人他们3次呢会失去这个地的管辖权，也都3次回归到这块土地上面。以色列会在这个地上三进三出。第一个预言呢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讲的，发生在创世纪15章13和16节。那里呢就这样写：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。以色列人呢在埃及那里住了430年，神就带领他们出埃及。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在生命记那里所看到的。以色列人在约旦河的东岸，神带领他们呢回到这个地方那里，他们第一次聚集在这个地上。在约书亚记的记载里面呢，他们就进入应许之地。而在士师记呢，我们又见到他们在里面定居，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。现在在他们进入这块土地之前就会提到，他们会第二次被赶出这块地，这个就是这一章精彩的地方。在生命记的28章32到34节就这样记载：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，你的眼目终日切望，甚至失明，你手中无力拯救，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，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，甚至你因眼中所见的必致疯狂。这一节的经文准确地应验了在犹大末代皇帝西底家身上，他的儿子在他的眼前被杀，而他自己的眼睛就被挖出来，他又盲又无助地被人俘虏到去巴比伦。在生命记28章35到37节就这样记载：耶和华必攻击你，使你膝上腿上，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，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， 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。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国国中，要令人惊骇、笑谈、讥诮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历史，是有记载的。当我们继续查考后面的时候，我们将会读到更加多的相关预言，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里面都有详细的记录和应验。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呢？原来是因为他们不信服神。神话过好多次了，如果如果如果，神就话了，如果你们信服的，你们就会蒙福，如果你们不信服的话呢，你们就会被赶出这个地方。被掳的以色列人由巴比伦回归的时候呢，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面呢都有记载。先知哈盖和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呢也都提到这一次的回归。所以呢，关于他们回归到这个地的第二个预言呢也都是应验了的。以色列第三次就是被罗马政府赶逐，就好像先知所讲的一样。咁喺《生命记》28:48咧，就咁记载：所以你必在饥饿、干渴、赤路、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，直到将你灭绝。嗱，罗马咧就以铁腕去治国而扬名世界嘅，呢个预言呢亦都应验咗啦。喺《生命记》28:49咧，就咁记载。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大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，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。罗马人呢就是由西方而来，他们所讲的话呢就跟希伯来文呢完全不同的。英文呢就是以拉丁文和欧洲语系呢为基础，希伯来文呢就是跟亚洲、非洲和东方的语言有关的，两种的语言系统是完全不同的。神就话啦，征服者所讲嘅言语咧，你哋唔识得嘅。罗马人咧就攞住老鹰啊，即系只鹰咧嘅标志嘅军旗，这个咧系以色列人咧好熟悉嘅。咁喺《生命记》28:50-53就咁写：这民的面貌凶恶，不顾恤年老的，也不恩待年少的，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，直到你灭亡。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以及牛犊、羊羔，都不给你留下，直到将你灭绝。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。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。你在仇敌围困困逼之中，必吃你本身所生的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。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形容过，妈妈就被迫放弃他们的婴儿，人就要吃这些 BB 仔的肉，并且死了很多人。在尸体堆积的城里面，他们只好将尸体由城墙那里往外面丢。这个预言亦都已经应验了。现在我们知道犹太人流散在世界的各地。咁喺《生命记》28:64咧，就咁记载：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从地这边到地那边，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。以色列人呢，仲未由呢次嘅放逐里边归回，呢一个嘅讲法咧，仲未应验到。嗱，有三个失去土地占有权嘅预言，有三个回归嘅预言。以色列人已经回归了两次，第三次还未应验。六个预言里面有五个已经应验了，那你认为第六个预言会怎样呢？我相信还有一日会应验的。在《生命记》28:65-67就这样写：在那些国中，你必不得安逸，也不得落脚之地，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，眼目失明，精神消耗，你的性命必源源无定，你昼夜恐惧，治疗性命难保，你因心里所恐惧的，眼中所看见的，早晨必说，巴不得到晚上才好，晚上必说，巴不得到早晨才好。在历史里面有好几个世纪犹太人一直受到迫害，这个部分就应验了。 呢啲其实系归咎于佢哋一直唔信服神，所以百姓由朝头早到晚上呢都得唔到安息。佢哋嘅内心呢系充满咗恐惧同埋战惊。我哋呢要向呢啲流散喺各地嘅人传福音。嗱，主耶稣基督嘅福音呢系俾犹太人同埋外邦人嘅，正如罗马书一章五节咁样讲过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呢将要研究生命记嘅第29同埋第30章咯，就系关于巴勒斯坦之约嘅。约嘅内容呢就记录喺第30章嘅前10节，而第29章呢只系一个序言嚟嘅。呢个呢系摩西嘅第4篇嘅讲章。喺生命记29章一节呢就咁样写，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，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。在何烈山所立的约就是十诫，亦都即是摩西的律法。神在这里跟他们立的约就是跟土地有关的，称为巴勒斯坦的约或者巴勒斯坦之约。神在这里呢，在他们未入去应许地之前，就跟他们即是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。在生命记29章第2节呢就这样写，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在埃及地，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，你们都看见了。在这些人当中呢，在那个年代还是小孩子或者青少年，以色列国在那时候最老的人就在60岁左右了。自从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得罪神之后，就在旷野那里漂流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上一代的人。生命记29章3-4节就这样写的，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，并那些大奇事，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，眼能看见，耳能听见。虽然他们看过所有的神迹，但是呢都还是不明白。以赛亚亦都提到这件事，保罗在罗马书11章8节呢就这样讲，如经上所记，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你会不会认为神是故意使到他们不明白呢？其实不是的，但是我必须要承认呢，除非神开启人的眼睛和耳朵，否则人是听不懂福音的。但是请你不要误会，我的意思是，虽然他们听了道，但是听不到里面的道理。神就说了，就让他们这样下去了，因为他们不想回转归向神，他们切断了和永生的神的沟通的渠道，因此神就让他们继续不信下去。那在生命记29章5节就这样记载，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，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，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。一对鞋可以走40年的路程呢，居然不烂，你说这件是什么一件很奇妙的事呢？摩西继续说呢，去提及他们在旷野漂流的生活，好让他们的眼睛能够开启。有人就说了，如果神在他们眼前行一个神迹，他们就会信的了。但是以色列民经历40年的神迹都是不信。人之所以成为不信的人，并不是因为缺少证据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刚硬。不信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读了圣经而不相信，亦都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而不相信。他们更加不是要看神迹，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与神为敌，不能够明白神的事。其实神刻画人的心是非常之准确的。神就说了，人的心极其邪恶，并且坏到极处。在罗马书8章7-8节呢有这样讲过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神用律法试验了以色列人1500年之后呢，保罗就写低上面的经文，他将人性刻画得非常之深入，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欢。摩西呢就略略地去简述过去的历史，为了是提醒以色列人神是怎样供应和照顾他们。 这个是盟约的前言，巴勒斯坦之约是无条件的，但是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能够住几耐呢，就要看看以色列人有没有信服神啦。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来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啦。欢迎你按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里面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又或者你想知多些的话，你可以写信给我，我很乐意为你再作讲解的。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遇到些难处的话，你都可以写信给我知，我们可以在祈祷里面纪念你的需要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想有些的赞许，或者有些鼓励，有些提醒的话，你都可以写信给我的。写给我的信呢，可以在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，然后注明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或者是写给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的来信的，我会尽快地回应你的。好了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